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在7月1号之后，我们节目中提到，主要是提到习近平在7月1号的发言说法，特别是针对台湾的。那针对台湾，他要完全统一，然后如果有外来干涉的话，所谓外来干涉的话，要让他们头破血流。结果当他讲完这话之后，那日本的副首相麻生说，如果你敢谈，你敢打台湾，那日本就有责任跟美国联手与中共国开战。这是前后对应的故事是什么对应来的？那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上，在这个天安门城楼上呢，用了党的镰刀斧头，占据了国家的地位。他在发言当中只字没提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他只提中国共产党。中国人民，所以人说那是一个说话的环境，那你让我说，你就是格局太小，你傻瓜。国家从来不存在，只有党和人民，这党和人民的之间的关系，就是你可以讲奴隶主跟奴隶之间的关系，或者说你可以把就是撒旦魔鬼跟神造的人之间的关系。我觉得这么对比就更加清楚，国家是给人的，国家的概念是在历史的传递当中给予正常人的，那中共国不是，所以中共国不存在。但是呢，对很多朋友来讲就觉得有点那个，中共叫政权，正常国家叫政府，政权是枪杆子里头给拿过来的，杀人来的叫政权。人家在他给国家定位的时候，给人家政体定位的时候，那中共自己定位的非常清楚，一点不含糊。傻瓜混球的，混吃等黑的，就是今天大多数中国人，被共产党洗脑之后，自己搞不清楚是中国、中共和相应的一个中，比如说中华民国相互之间的关系。那台湾呢？在这个问题上，也同样，说句难听话，格局太小，太鸡贼，太小，太鸡贼。它小和鸡贼的概念呢？我们台湾是对中共国而言的，对中共国的这个跟党走的人而言的，对吧？但是中共国不存在。然后呢，当你说我是台湾，我是台湾的时候，你就老想把中华民国给扔了。中华民国招着你哪儿了？中华民国是正统的，是拥有大一统的，啊，是拥有大一统的概念。结果他台湾人就他，特别是政客、媒体、新闻，太鸡贼、太窄、太浅薄。剩下了中华文化当中的一些，表面东西都留下了，文字也好，陈述也好，包括礼仪都留下了。可是，在面对中共的打击的时候，他没有抗争力，但是呢，他却有天意，有天时，有地利，没有人和。人的概念太窄，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现在的故事，现在。在台湾，在病毒攻陷之后，你看到台湾的政客，台湾的政客以这样的方式在搅乱整个台湾社会。台湾的政客在以这样的方式搅乱整个台湾社会，你说里头有多少中共特务？有多少台湾人？台积电在向上海复兴买疫苗。就这个，你从上海复兴买了疫苗，你买回来的是不是德国产的疫苗？上海复兴跟德国合资，他垄断了大中华地区的销售权。德国人也邪了门了，对不对？台湾是台湾，大陆是大陆，结果德国把销售权给他，那台湾人呢？没跟人说格局小吗？他们不管了，要怕死了，什么都要。 上海复兴，习近平拿他都没招，那是江贼的东西。好了，给你300万疫苗，200万是别的东西，你信不信？你拿嘴尝尝。啊，就这么小的格局，啊，那就没招啊，那你就只能看着，这是命，活该，这是命，这是活该呀。但中华民国不是，中华民国是具有正统的，可是被个别的台湾人又不想要，所以他就这么扯呼了。那今天我们社会中遭遇的事情，远远超过了所谓台湾大陆之间的这个故事，远远远远超过这背景的故事，它只不过集中点集中在这地方。跟大家分享几篇内容。美国重申挺台不挺独，外交部，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这就是政客，这就是政客。中华民国台湾，它要突出台湾。中华民国占据今天整个中国人的地域，自己没那份骄傲，也没那份胆识，所以他习近平不怕你，你怕他，他不怕你。然后你仰仗的是美国人也好，社会人类社会环境也好，其他国家的这样的支持。可是共产党背后是撒旦，而美国社会在败落的远离神，一个远离神的美国的社会，面对撒旦一统的共产党，他怎么支持你？这就是我讲说，今天台湾政客的格局，包括今天媒体的格局太小了，太小了。你要很骄傲的讲自己是中华民国，你要很骄傲的讲自己是中华民国。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，人家习近平7月1号自己讲的，没那个国家什么事儿。那14亿人是被他抢的，给抢到山寨去了。这就是格局太小。我只能说，这种格局小是因为在利益上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没有什么本事的。那当他在利益上格局小的时候，他仰仗的是周围环境。所以有天意，天意是使得台湾这个独立的地区存在这么一批2000多万中国人。很多台湾人不认自己是中国人，然后呢说你是台湾人，然后呢他没有了，因为他没了根脉，只有地域上的切割。我傻瓜，给你这么大一西瓜不要，我说我就要这芝麻，我就这么大，我就这样，你怎么着？不能怎么着，那能怎么着你呀、啊、对不对？你就是鸡贼吗？那谁能怎么着啊？那天底下没有俩人一样，你非得那样，哎那样就那样嘞，那也是命运嘞。我只是讲出了一个道理，啊，只是讲出一个道理。美国重申力挺台湾，不挺台独，他们瞎掰了。哦，不开玩笑，瞎掰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美国在进行种族灭绝，种族性的文化灭绝，根本没有神被没有神的这么一个在人中的文化中没有神的这个说法，在摧毁着一切是有着神的背书的。这是美国正在经历的，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。共军晋升了4名上将，西部战区不到一年换了3个司令，这是昨天习近平干的。习近平上来之后呢，那上将他给提拔老了。这东西有几个看点。第一个，他有可能打台湾。他打台湾，他要上将多，对不对？那就打台湾就得有将官。这将官呢，他一个都不信，他习近平谁都不信，现在要不了多久连他家里人都不他不会相信的。当他谁都不信的时候，他自己又没本事，就仰仗别人打呀。因为他没本事，所以他谁都不信。那有本事人他谁都信，他不怕别人。没本事的人才鸡贼， 没本事的人才欺诈，满嘴的瞎话，所以欺诈成为了他最大的本事。那这个东西就是肉喽。那他在上将中，他有可能打台湾的意愿，有三个上将跟有30个上将概念不同，对不对？那他的玩法很简单，我用新提拔出来的上将，他认为对他肯定贴心，要顶掉2年前提拔上来的上将，因为他已经当了2年上将了，他对我不一定忠心的，所以用新的换旧的，用新的顶旧的，来保持习近平的自己的安稳感、放心感。如果打台湾，中共国的西部战区就是危险的，因为国家的重点都在东部，都在海上，那西部战区的司令就容易成为独立王国。那这个说法，他的说法是说跟印度之间有战争，那都瞎掰啊，根本就是瞎掰。所以我以为他提拔4个上将是有这样的不同的目的，上将中掺沙的，让上将之间相互为敌，相互欺诈，来保持习近平的存在感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